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各地气温飙升，中西部同时爆发致命洪水。
参联会主席表示，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可能会扩大区域冲突。
内塔尼亚胡说，美国武器延迟交付问题近期将获得解决。
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本周登场，拜登阵营将主办上千场造势活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表示，武装分子当天袭击当地的犹太会所、东正教堂和一个警察分局，造成一名教堂神职人员和至少15名警察遇害。位于俄国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是隶属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之一，也是俄国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俄国南端的高加索一带本来就因长期种族和宗教紧张而局势动荡。达吉斯坦内政部表示，周日当天持自动步枪的攻击者在首府马哈奇卡拉和德本市几处宗教会所开火，显然是同步发起的攻击。俄罗斯有关单位并没有提供细节，只说攻击是由国际恐怖组织的追随者所发动。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梅利科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布影片说，对于达吉斯坦全国来说，这是悲剧性的一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因以哈战争相关武器交付延误而发生的争执很快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使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中说，大约4个月前，从美国运往以色列的武器装备供应急剧下降。他说，我们得到各种解释，但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根据我过去一天收到的消息，我希望且相信这个问题会在不久后获得解决。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高阶官员在最高层级在各个层面游说美方加快武器交付，这个情况经过几个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我决定公开表态。内塔尼亚胡发表这项最新言论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本周正飞往华府参加关于以哈战争的会谈。
美国高级将领周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势可能会升高，爆发更广泛冲突的风险，让伊朗以及伊朗结盟的武装分子加入，特别是真主党继续受到威胁之际。路透社指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并没有预测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也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他警告黎巴嫩的攻击可能会增加更广泛冲突的可能性。布朗在抵达非洲的维德角途中对记者表示，就整体能力和火箭数量而言，真主党比哈马斯更有能力，这一切都有可能扩大这个地区的冲突，让以色列不仅担心南部正发生的事，还要担心北部的情势。而布朗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说，由于加沙激烈战斗阶段即将结束，以色列将能在毗邻黎巴嫩北部边境部署更多的部队。
周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抵达纽约接受膝盖治疗，受到数以千计追随者的热烈欢迎。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位于印度山城达兰萨拉的办公室本月稍早宣布，这位88岁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将前往美国治疗膝盖，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当天，很多穿着传统西藏服装的追随者聚集在达赖喇嘛下榻的曼哈顿饭店外，希望在炎热的夏天中一睹他的风采。国会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多位资深众议员上个星期已经在达兰萨拉会见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目前还不清楚达赖喇嘛停留美国期间是否将会见任何美方官员。达赖喇嘛这次来美国之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一项鼓励北京和西藏领袖举行会谈的法案， 这项法案自2010年以来一直被冻结。
俄亥俄首府哥伦布市周日凌晨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10人受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局正在搜捕驱车逃离现场的男性嫌犯。哥伦布市警方表示，警察们于周日凌晨2:30之前不久被派往市中心以北的短北艺术区，他们发现6人受枪伤，后来又找到另外4名伤者。当地警方指出，这8位成年及2名少年的伤势被送往哥伦布市的3家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的年纪介于16岁至27岁，其中一位成年伤者情况危急，其他9人伤势稳定。警方告诉记者，有目击者看到一名身穿黑衣的男性嫌犯上了一辆车子，并高速驶离案发现场。尽管警方出动追击这辆汽车，但这台车仍驶上670号洲际公路，并一路往西逃。哥伦布市长金瑟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防止枪支出现在街头并落入罪犯手中。
2024年美国总统首场选举电视辩论会将于本周27号举行。民主党总统拜登阵营本周将大张旗鼓地举行上千场线上和实体活动，并和政治网红合作，希望主导辩论后的舆论走向。本周四，选前第一场电视辩论将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亚特兰大总部摄影棚举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指出，争取连任的拜登阵营计划在所有选民聚焦的时刻，在全美举行1600场线上和实体活动，其中包括300场辩论会收视派对。拜登本周也将在大卫营准备辩论。曾经在2020年扮演川普和拜登演练的私人律师鲍尔，今年将继续扮演川普的角色。前白宫幕僚长克兰等人也会加入辩论准备团队。相对于拜登阵营的严阵以待，川普阵营显得较为从容不迫，继续选前造势活动，只会在辩论前举行几场非正式的政策说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各地气温飙升，中西部同时爆发致命洪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财政部6月21号发布了一项新提案，限制和监督对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美国投资。这项名为《拟议规则制定通知》的提案，是继2023年8月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后的具体实施步骤，目的是防止美国资金帮助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根据提案的规定，美国资金将被禁止参与涉及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技术和产品的交易，比如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系统。此外，即使是开发未被禁止的 AI 系统或芯片相关的交易，也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报告。据悉，受这项提案影响的交易包括股权收购、可转换为股权的债务融资、创建投资、合资企业以及作为有限合伙人在非美国集合投资基金中的某些投资。提案中禁令的实施细则和生效日期预计将在今年8月4号之后发布。目前，中国是唯一被明确列入禁令名单的国家。一直以来，拜登政府官员都坚称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而是要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并采用小院高墙的方式，既促进经贸投资，也要维护国家安全。美国财政部说，已经和盟友就投资限制的目标进行了接触，欧盟和英国也在考虑如何应对外向投资风险。
6月23号消息，谷歌自 Pixel 6系列开始采用和三星合作的 Tensor 处理器，除了被批评效能不及竞争对手，还存在散热问题。据传，谷歌正准备为 Pixel 手机加入自适应热管理新功能。从日前泄露的一段程式码来看，谷歌正准备为 Pixel 手机推出名为 Adaptive Thermal 自适应热管理的新功能。 当系统侦测到手机电池温度超过49摄氏度，就会触发预备紧急状态的警报，通知用户需要降温，还会提供一个查看护理步骤按钮，给予用户更多帮助手机降温的方法，如降低效能、使用 5G、停止使用 5G 或者避免阳光直射，将手机放在空旷的地方，以便空气流通，以及关闭所有耗电的应用程式。另外，自适应热管理每隔5分钟检测电池温度，确认手机是否已冷却。如果手机没能冷却，而且温度继续上升至52摄氏度，就会进入紧急状态。一旦温度达到55摄氏度，手机会在倒数30秒后自动关机。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功能什么时候正式向用户推出，可能是随着 Android 15系列或是 Pixel 9系列一起推出。实际上，目前的 Pixel 手机早已经有过热保护机制，全新的自适应管理功能可能说是进一步的升级。
火星漫游车毅力号近日在火星上发现了一块奇怪的浅色石头。美国宇航局说，这是第一次在火星上见到这种石头。毅力号在穿越内雷特瓦山谷的时候发现了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大约18英寸宽，14英寸高，有很多斑点。整块石头的颜色很浅，在周围都是深色大石头的沃什伯恩山中格外显眼。科学家们给这块奇怪的石头取名为阿托科角。经过探测车上的设备分析显示，这块石头的主要成分是灰石和长石。一些科学家猜测，阿托科角里发现的成分很可能来自火星地表以下的岩浆，随着陨石坑边缘地带所遭受的侵蚀逐渐暴露了出来。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也许这个石块来自火星的其他地区，被远古时期的河流冲刷到这里，留在陨石坑的边缘。如果在陨石坑里发现碳酸盐，很可能会找到火星远古时期生命的印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个周末，全美各地气温持续飙升，几百万美国人再次经历一场酷热天气。同时，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出现洪水泛滥的情况。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极端高温天气将从本周一起转移到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请听报道。
周日，从大西洋中部到缅因州、大湖区各地以及西到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官员们不断告诫居民提防过热和过湿的危险。奥克拉荷马州的高温指数周日也来到了41摄氏度。在南达科他州、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交汇的中西部，洪水在周末升高。爱荷华州西北部克莱县紧急管理部门的提格斯说，13条河流冲击了当地社区，至少一整个城镇被撤离。斯宾瑟镇在洪水超过了1953年的记录后，于周日连续第二晚实施宵禁。州长金雷诺兹已宣布爱荷华州北部21个郡县为灾区，包括苏县。从当地警察张贴的无人机视频显示，所有街道都看不见了，只能看到水中的屋顶和树顶。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在东南部出现严重洪水后，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几条高速公路都被关闭。该州最大城市苏瀑市3天的降雨量超过7英寸。州长诺姆周日表示，至少有一人死于洪水。他也在记者会上警告，大苏河等几条河流预计从本周一到周三夜间会达到高峰。他提醒民众不要低估水流的力量，并尽快远离洪水地区。目前，在美国其他地方最大的问题则是难耐的炎热，包括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巴尔的摩和费城周末都创下高温记录。美国之音指出，一位巴尔的摩海滨餐厅老板科森斯说，这个周末客人不多，这家餐厅的40个室外餐位每年此时都座无虚席，但在周六晚餐之前却空无一人。专家表示， 美国去年已经经历了1936年以来最大的热浪，过热导致2300多人死亡，是45年来的最高纪录，而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危急。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周六表示，南海局势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中共最近在这条有争议水道上的行动严重破坏了稳定。请听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上周六访问越南河内时表示，南海局势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中共最近在这条有争议水道上的行动严重破坏了稳定。康达在向部分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我们认为中国的行动，特别是最近在仁爱礁周边对菲律宾采取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咄咄逼人，而且很危险，严重破坏稳定。他说，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他还说，美国政府公开和私下都已经向北京表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义务是铁定的。上周五，菲律宾指责中共本月稍早在有争议的南海干扰其补给任务，咄咄逼人。菲律宾官员表示，他们不考虑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上周一，菲律宾在为其驻扎在仁爱礁的部队运送补给时，再次与中共海警发生冲突。菲律宾军方说，中方的行为导致一名菲律宾海军水兵严重受伤，船只也被损坏。菲律宾外交部谴责中方的行为是非法侵略。仁爱礁位于菲律宾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内。康达说，我们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该地区每个国家都需要遵守国际法，并需要在海事领域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康达上周五抵达河内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并遭到了美国的严厉批评。普京这次出行还访问了被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支持其继续对乌克兰战争的朝鲜。当被问及对越南外交政策及其接待普京的看法时，康达说，只有越南才能决定如何更好地维护其主权和推进其利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也门胡塞武装22号宣称，他们的部队此前在红海袭击了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但随即遭到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驳斥，说这是绝对虚假的传言。两名美国官员也告诉路透社，胡塞武装的宣称是错误的。请听报道。
周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一份声明，驳斥了胡塞武装声称最近成功袭击了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表示这一传言是绝对虚假的。此前，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了艾森豪威尔号，成功实现目标，但没有详细说明。该组织还表示，他们在阿拉伯海袭击了一艘商船环球航行者号，但同样没有透露袭击发生的时间。针对美国航母遭袭的传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告诉路透社，这是不正确的。美国海军表示，艾森豪威尔号在红海期间多次成为虚假袭击指控的对象，红海是自二战以来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周六当天，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赖德少将也在声明中表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周六已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即将返美。该航母打击群在红海部署七个多月，为美国的区域威慑和武力保护工作提供支持。在部署期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也保护了穿越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船只，营救了无辜的水手，使其免遭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非法袭击，并帮助阻止胡塞武装的进一步侵略。赖德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下一步将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继续督促地区稳定，遏制侵略，以保护该地区的贸易自由流通。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防长访问美国，表示将进行加沙情势的关键会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防长访问美国，表示将进行加沙情势的关键会谈。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俄朝共同防御协议可能制造与中国的摩擦。
国际原子能总署呼吁停工核电厂附近地区。
中共威胁惩治台独，赖清德说民主无罪，专制是罪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和 CBS 节目中阐述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奥布莱恩提出分化中共、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邪恶轴心联盟，强调通过实力实现和平。他呼吁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分担美国负担。在能源政策方面，奥布莱恩建议提高美国能源产量，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还主张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在军事部署上，奥布莱恩提议重建军队和海军，将美军从德国转移到东欧前线和太平洋地区。他特别强调在亚洲采取强硬姿态，以威慑中共可能对台湾的行动。关于乌克兰问题，奥布莱恩表示，如果川普再次执政，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中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在湖南和江西两省，暴雨造成最少13人死亡，一人失踪。安徽黄山市再次受到新一轮暴雨的侵袭，部分地区发生山泥倾斜和有房屋倒塌，市区积水严重，超过50万人受灾，6.4万人撤离。6月中旬，强降雨为广东、广西、福建和湖南等省带来灾情，不仅造成伤亡，并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中，梅州是广东省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华南降雨区已经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气象预报指出，6月22号到25号期间，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都可能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的降水将具有极端性质。
沙特当局23号宣布，今年朝觐期间有1301人死亡，其中83%为未经授权的朝圣者。高温被认为是主要致死的原因。麦加地区日均温度高达46至49摄氏度。死者中包括660多名埃及人，但仅31人为授权朝圣者。埃及已经取消15家帮助未授权朝圣者的旅行社执照。另外，还有来自印尼、印度等多国的朝圣者死亡。沙特卫生大臣表示，95名朝圣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称已经采取措施驱逐未经授权朝圣者，但仍然有许多人抵达朝圣地点。今年共有183万多穆斯林参加朝觐。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可能使未来朝觐面临更高的风险。这次高死亡人数引发对朝觐安全措施的关注。
国际原子能总署今天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停止对俄罗斯占领区安赫德镇的攻击。这座小镇位于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近日遭受无人机袭击，导致两座重要的变电站受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在官方声明中说，虽然这些攻击还没有直接影响核电厂的运作，但对核设施及周边地区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了国际共识的核安全原则。他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谁，这种攻击必须立即停止。据报道，俄国官员指责乌克兰发动了这些攻击，造成一座变电站被摧毁，另一座严重受损，导致当地居民一度断电。格罗西透露，安赫德镇曾经因为攻击而断电长达16个小时。尽管如此，6月19号和21号的两次攻击 都没有影响核电厂的关键供电线路。国际原子能总署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确保核设施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台湾经济部长辜志辉率领100多人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2024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台经济部长辜志辉表示，此行将与美国重要企业等组织交流，并传达台湾新政府的施政理念，希望借由加强双边投资交流，深化台湾和美国的经贸关系。2024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涉及90种产业的国际市场，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台湾代表团大约120多人，是规模最大的组团。据台湾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在今年终于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商品目的地，以及台商投资的首选之地。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表示，2023年美国对台投资增加了近134%，但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却激增了790%。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24号说，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并指出中共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赖清德这些话是回应中共国安部等5部委21号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中共威胁惩治台独，而且最重处以死刑。尽管中共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他的领土，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中共法院对台湾也不具备管辖权。中共在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声明的前后几天，中共军机在台湾周围活动频繁。根据台湾国防部侦获的中共军机动态，自6月20号到23号的4天内，共有115架中共军机在台湾附近飞行。台湾军方说，鉴于来自中国的敌情威胁快速上升，台湾下个月的年度演习汉光40号将尽可能模拟实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防长访问美国，表示将进行加沙局势的关键会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股近年来不断创新高，期间多头走势的波动幅度不大。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标准普尔500指数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377个交易日没有出现 2.05% 的单日跌幅，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长纪录。同一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也没有出现至少 2.15% 的单日涨幅。LPL Financial 首席技术策略师特恩·奎斯特说，过去12个月来，在宏观前景不明朗的各种阴霾下，美股却处于高档水平，就是因为通胀压力持续消退，让大家看到货币政策在未来的明确方向。他说，利率环境从升息转向降息，和经济从衰退转向恢复弹性，都有助于把恐慌指数压到几年来的低档水平，最终让美股走势从高度波动转向到低波动，使目前美股多头在稳定的走势下不断创新高。
周一，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6月政策会议的会议纪要，随着通货膨胀上行风险变得更加明显，董事会成员讨论了加息的潜在可能性。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周一早盘一度来到159.926，随后在159.8上下波动。日本财务省主管外汇事务的副大臣神田真人表示，如果有必要，当局已做好准备，24小时随时干预货币市场。日本先前承认，在4月26日至5月29日的一个月之内，共砸下9.8万亿日元干预货币市场。神田表示，当局每天都针对包括货币在内的广泛议题与全球保持联络，并称华府对于日本的干预没有意见，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透明度。神田也提到，美国将日本列入货币操纵国观察名单的决定对货币策略没有影响。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 五月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下降，连续第12个月下滑。中共商务部21号晚上表示，一到五月份，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125.1亿元人民币，约合568.1亿美元，同比下降28.2%。相比之下，今年一到四月这项指标下降27.9%。这项指标自2023年6月以来一直在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正值中国和西方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更多的惩罚性措施已经导致经贸关系恶化。美国和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所征收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将于7月4号生效，税率最高达到 38.1%。 6月22号，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和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同意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正前往美国讨论加沙战争的下一阶段以及黎巴嫩边境敌对行动的升级。他强调，这次会议将是一场关键会谈。请听报道。
周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前往美国与美方官员会商，他形容这次会谈是针对加沙战争与黎巴嫩冲突这两大问题的关键会议。这次访美前，他强调了以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强调了这次访问的意义。加兰特说，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会晤对于战争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些会议上，我计划讨论加沙和黎巴嫩的局势发展，这些讨论在此时显得特别重要且有影响力。他说，加沙向第三阶段过渡非常重要，我会与美国官员讨论这一过渡，讨论如何使更多的事情得以发生。我知道我们也将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密切合作。目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引发了人们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忧。在哈马斯于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进而引发加沙战争后不久，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就开始袭击以色列。此后几个月来，双方一直在互相攻击。真主党表示，在加沙实现停火之前，他们不会停止战斗。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 Channel 14采访时表示，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的激战阶段即将结束，但在哈马斯被彻底消灭之前，战斗仍会持续。预计加兰特在华盛顿期间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并将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美国特使霍克斯坦会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参联会主席布朗周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朝鲜签署的相互防御协议可能制造与中国的摩擦。请听报道。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孤立的朝鲜的主要盟友。路透社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海外出访途中告诉记者，现在有其他人涉入其中，可能导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产生一些摩擦。布朗表示，美方会关注这三个国家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俄国与朝鲜6月19号签署的协议可能会削弱北京对这两个邻国的影响力，任何不稳定因素加剧都可能对中国的全球经济和战略野心带来负面影响。普京20号说，俄罗斯可能向朝鲜提供武器，他认为这将是对西方武装乌克兰的回应。布朗承认美方很关切这项协议，但也指出这项协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质疑莫斯科是否会满足朝鲜的一切要求。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朝鲜渴望从俄罗斯手中取得战斗机、地对空导弹、装甲车、弹道导弹生产设备或材料，以及其他的先进技术。布朗说，他认为这是一项广泛的协议，没有过度约束力，这表明他们希望合作，但又不想被束缚。根据普京和朝鲜领袖金正恩签署的条约，双方同意若有一方面临武装侵略，另一方将立即提供军事援助。普京说，莫斯科希望与朝鲜的合作能够吓阻西方。 但没有必要在乌克兰战争中动用朝鲜士兵。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对记者说，普京的访问表明他试图发展和加强与那些能为俄罗斯提供其继续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所需之物的国家的关系。朝鲜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弹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对布林肯说，普京对朝鲜的访问表明并证实了俄罗斯与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也表明我们的安全不是地区性的，它是全球性的。北约计划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将利用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我们与亚太地区合作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的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6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
这次讲座，李进将为您讲解电动车目前发展的状况，包括电动车几大品牌的概括介绍，以及电动车的可靠性、电池的寿命、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
还将讲述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电动车和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提供的优惠计划。届时，李进还会讲解全电气化家庭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精彩丰富，专家解读，亲情分享，不要错过。
讲座的时间是6月29日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和邮箱到415-408-1216。
415-408-1216。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